三月初暖和了，成都是个悠闲的地方，高方平在这里可以有时间多睡觉。这天扑在书桌上做春秋大梦，发现鼻子痒，抬手抓了抓，妈的又痒了。于是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，那是小荣德在拿个羽毛调皮，然后梁师成笑眯眯的站在赵金奴身后。
弟弟，何故胆大妄为的跑这里来呀？
拜见师父。
小萝莉文绉绉的行大礼，还吓了高方平一跳。随即老梁使了眼色，意思让高方平受礼，然后他手里还拿着皇帝的宗旨。这一下高方平明白了，以往的师父是默认，这下应该是证明公开了。小萝莉拜见完了后，梁师成传旨，大抵内容是在月初皇帝和张书夜、张克公等人商议后，公开确立了赵大傻的太子地位，且在皇后强烈要求下，赵佶又信任小高，加封高方平太子太师。赵金奴补充道：
我娘说我不乖，太后娘娘老请家长打小报告，于是我娘生气了，亲口说罚我来成都接受调教。师父，你总不会比太后娘娘对我更狠吧？
高方平摸着下巴道：
看情况，既被你蹭入门了，不教你说不过去。赶紧的，先给本太师去草堂傅先生处，跟着他学六个月，收收心。
荣德地几昏倒，听到草堂，那肯定是个文绉绉的老学究，最刻板的那种，此番应该是栽了。把荣德打发了出去后，高方平道：
老梁，为何官家突然心血来潮确立了太子啊？
梁师成摇头：
此点咱家还真不清楚陛下怎么想的。规矩上说，小王爷是嫡子长子，人情上说，学问他虽有欠缺，但近段时间能让官家满意，在此条件下，咱家猜测，兴许这个忽然的决定亦和高丽战场失利有关。
到此老梁没说下去，因为从这里开始会有很多答案，兴许皇帝他想用这事儿来冲冲喜。在赵佶印象里，赵桓这个运气很好的家伙不是吹的，从小都是。在学堂里，赵大傻不完美，却总会被刘青京表扬，赵金奴最拉仇恨。赵金奴最喜欢坑兄长了，却是傻人有傻福，通常被锤的是小萝莉，而不是赵大傻。老梁完成了任务就回京了，留下地基在成都府面壁思过。没娘的孩子像根草，大魔王其实哪有时间管他，把责任推给了草堂傅先生。于是 陷得格格不入。小萝莉那是一个天才理科的，现在则被理学泰斗调教了。第一日被训斥，第二日送去被表扬，因为他是学霸，过目不忘，口齿伶俐，背诵课文比其他学生通达，讲道理也头头是道。然而第三天栽了，傅先生发现他说一套做一套，讲理讲得比谁都好，却是按下违反，他乃第一个，于是被罚站，不许吃饭，不许休息。小萝莉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，对未来充满了担忧，站在院子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小双跑来说，
老师，他哭起来了，知错了。
傅先生捻着胡须，
别蒙下结论，过得一个时辰你再看他如何。
哦，好孩子小双不明觉厉。一个时辰后，小双进来，双眼发黑的道，
他小公主他站着睡着了，还有口水流出来。
啊噗，老妇一口茶水喷出来，背着手出来看看，见荣德地基如同小母马一般的站着睡觉，他哪怕睡着了也会抬着手在额前遮阳。傅先生走近看了看，伸手把小萝莉正在遮阳的手拉下来，倒是也没阻力，但是放开后手自动回到额前遮阳。
绝对的老油条，小娘娘她已经对此类处罚习以为常，新的学问里这叫肌肉记忆。
傅先生背着手走来走去的嘀咕，小双觉得神奇，这样子的公主真可爱，想多看看，却害怕师父责罚，于是只能目不斜视地候着。老妇也不叫醒他，就在原地看他什么时候醒来。某个时候他脱水了，觉得口渴，便醒来问道，
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喝水？
去喝噻。傅先生不耐烦地摆手，喝过水后好日子就到头了，抓过来打手心，打了两下哭起来。荣德可怜兮兮的道，
先生罚站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乃瞌睡虫子过。
打的就是你脑壳里的瞌睡虫。
傅先生又打了两下，
我都知道错了，看在公主面子上不可以从轻啊。
傅先生把尺子扔地上，不满的道，
话弄个多，你要不要好好受罚嘛？老夫受人所托，怎敢误人子女。
不愧是以坑人闻名的学究堂，荣德觉得他简直是个强盗，教育风格和刘太后不同，居然一副打你是给你面子，不打是你吃亏的样子，叫人无法拒绝呀。若是被他赶出草堂，大魔王和老娘一定会很失望，把我荣德恨出屎来的。小萝莉这么想，
好利好就受罚噻，20下很快就过去了，手肿了就长记性。霍先生又弯腰捡起尺子，不怀好意的等着。见荣德甘心情愿的又受罚了，不扯犊子，小双对先生非常崇拜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通？因为啊，一般人没能力打了公主还不付代价，大魔王都没这能力，不过老妇有。于是大魔王猥琐了，交给老妇调教。赵金奴手肿了，没心没肺地跑回来后，把书包一扔，犹如小猪似的拱来厨房里看有没辣子鸡。俩大脚丫头路过发现，便去通知了大魔王。高方平便找来厨房里，
地鸡回来了，今天有什么收获？
收获可大着呢。
小萝莉一边忍受着偷吃辣子的代价，不敢做出狠辣的样子，一边把今天草堂发生的事儿剪辑了一遍，说给高方平听，总体上突出了他不轻易折腰，最后为了不伤害老人家感情，才勉为其难受刑的伟大节操。
还有那个小双，他真是弱爆了，空有名师没能力，他们很笨的，挖渠饮水效率太低，我教了他们一下就快多了。
赵金奴最后总结。俩大脚丫头在听小公主这么说，惊为天人，觉得公主非常完美厉害，要是咱们像她一样就好了。
这么说来，你功劳大，尊老爱幼，为了先生面子，忍受了不该有的处罚，忍辱负重，带着弱爆的学生建设出了成果。
师父太聪明了，把我来不及说的都说出来了。
无图无真相，但凡我没亲眼见到的，算作你没做过，没有发生过。
赵金奴真的很聪明，咬着指头道，
这么说来，你也不会听傅先生谗言了，会自动忽略我犯错的过程。
这下被我抓到了不是？你果真调皮了，还想弄我？
高方平指着他的鼻子。
回禀师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是一时还难以扭过来，熟悉环境需要时间呢。
小萝莉装可怜。
好吧，总得放过你的，然而你那么贪吃，希望你别把知错的心思以及老夫的教导给吃没了。
小萝莉一阵郁闷，老妈和太后虽然粗暴，然而好忽悠啊，在他面前能应用智慧顶两回合，然而在大魔王手里他总能掌控一切。
这个又没辣死鸡，师父抱猪抱鸡的能力天下无敌，总不会没鸡给我吃的吧？
鸡很多，然而辣椒的培养还在进行，你总不能把种子吃光了吧？
荣德很单纯，想到自己险些把辣子鸡这么一个牛逼物种偷吃灭绝了，便觉得很不应该，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了起来， 却还是不想承认偷吃辣子。见他这样，高方平就放心了，当然是骗他的。大魔王如此贪吃的人，早用大棚把辣椒培养出很多来了。还有，说起来，老天对小宝还不错，熊猫怀孕了，肚子大大的，小牛高拐带了一个帅哥熊猫来相亲后，原本并不是发情季节，却是也怀上了，现在已经三个月的肚子，再有俩月应该会产子了，不晓得生个灰头还是白头。刘太后来信表达了关于小宝有子的喜悦，说不论白头还是灰头，都把小熊猫给送回京城去。